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技术、人权和知识产权等原因不断紧张之际，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六通过出口管制法，规定中国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采取对等的措施。自12月1号起施行的这部新法，将会允许北京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制裁中国公司加以报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官方传媒称，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通行的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做法，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手段。该法将会适用于中国所有公司，包括外资企业。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六10月17号通过对国旗法、国徽法的修正，明年1月1日起实施，将当局视为侮辱国旗、国徽的行为明确加以刑事处罚。亲北京的港府同日表示，将会修订香港特区的国旗及国徽条例。在去年发生的长达几个月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民主抗争期间，时有抗争者为抗议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侵犯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损毁中国国旗的情况。星期六闭幕的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修改国旗法、国徽法的决定，增加了国旗、国徽的适用场合，特别规定中央驻港澳机构要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并悬挂国徽。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家属星期日10月18号在他的骨灰安葬一周年当日，前往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墓园拜祭。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赵紫阳与妻子合葬的墓地正后方有多个监视器镜头，墓地四周被植物包围，与一年前下葬时的景观截然不同。香港电台报道说，赵紫阳的女儿黄雁南和她的丈夫黄志华等几名家属星期日上午到赵紫阳夫妇合葬的坟前献花，然后在墓碑前合照。照片显示，墓地四周有绿色植物围墙，墓碑正后方高处被安装了多个监控镜头，这些监控镜头在照片中清楚可见。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星期日10月18号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的陪同下飞往巴林，以正式建立两个新的关系，并扩大海湾地区合作。华盛顿已经将海湾合作视为反伊朗的堡垒和潜在的重大经济利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上个月同意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巴林亦都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这两个国家的作为令巴勒斯坦人震惊，他们一直都要求在区域和解之前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同邻国关系的突破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监督之下实现的，也都是下个月特朗普谋求连任之前美国外交的重大进展。对于美国民国而言，这是一次加强合作对抗伊朗的机会。是一项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实施新的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生效仅仅几个钟头之后，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就在星期日10月18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项协议。阿美尼亚国防部在星期日较早时候的推特消息中指责阿塞拜疆通过发射火箭违反了纳卡地区新的停火协议。阿塞拜疆国防部在随后一份声明中称，敌人用迫击炮和大炮向杰布拉伊尔市附近以及该地区的村庄开火。声明补充说，阿塞拜疆军队采取了适当的报复性措施。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挑战者拜登星期日在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两个竞争激烈的州向提前投票的选民示好。这个星期较晚时候，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场辩论即将来临。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美国选举项目统计，至少有2770万美国人在11月3号大选前通过邮寄或者亲自提前投票。这个破纪录的数字部分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大众担心选举日当日投票站的人潮。 在戰場州北卡羅來納州，截至到去禮拜日上週，有140萬選民佔該州登記選民的兩成參加提前投票。拜登敦促居民盡快投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民調指有 56% 的受訪者相信香港警方一早知悉12港人離境計劃，學者指反映信任危機。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青年8月底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被扣押深圳鹽田看守所，在星期一踏入第58日仍然音訊全無。最近有香港傳媒揭露，警方可能早在12個香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之前已經知悉他們的離港計劃。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相信警方是事前得知12港人離境計劃。學者分析，結果反映市民質疑港府官員及警方的誠信。受家屬委託的中國律師盧思慧估計，案件可能在年底到明年農曆新年之前後有判決。他再次呼籲深圳鹽田區看守所應該立即安排家屬委託的律師會見當事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十二名年齡介乎16至30幾歲的香港青年，包括8月10號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1男一女，他們曾經參與去年的反送中運動，8月23號被指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方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截獲，被送到深圳鹽田看守所扣押，至今接近兩個月仍然音訊全無。十二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事件8月27號因為香港傳媒報導而曝光，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當日回應傳媒提問表示，他是透過媒體報導才得知事件，他強調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的行動，香港警方沒有合作這個行動，之後警方的講法一直沿用警方沒有角色。據香港蘋果日報9月5號報導揭露，8月23號12港人出海當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飛行服務隊協助，先後派出定翼機 BLVB 和獵豹直升機 BLVH，其中定翼機出動的時間和位置都與警方早前公布12港人登上快艇和駛離香港海域的資料吻合。報道質疑香港警方早已經知道12港人計劃偷渡，可能是設局將12港人送到中國海警手上。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多名抗爭派社運人士聯同多名12港人家屬10月8號到飛行服務隊總部外抗議，他們表示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據稱是飛行服務隊的內部文件，顯示8月23號12港人出海當日的飛行程序記錄了定翼機的行動是 POPS，即是 Police Operations， 即是警察行動。黃之鋒認為12港人乘坐快艇的時間，警方早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質疑警方聯同飛行服務隊設陷阱將12港人送中。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0月16號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10月12至15號進行的網上調查，成功訪問了超過1100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有56%的受訪者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之前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表示不相信的有26%。以政治取向區分，受訪的10071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有88%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前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 只有6%表示不相信，而受访的1040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27%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前已经知道他们的离境计划，有44%表示不相信，另外有19%表示不知道，好难讲，亦都有10%表示一半半。有參與協助12港人家屬的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在記者會上表示，民調顯示有26%的非民主派支持者不相信12港人事件上警方沒有角色的講法，反映社會上市民接觸的傳媒和資訊來源會影響他們的判斷，沒有辦法和警方和港府站在同一陣線。朱海迪认为警方一直未有正面回应社会上有关警方和中国海警联手拘捕12港人的行动，他质疑中港官方开始转移公众的视线。
我认为呢，即是政府无论是香港政府以至于北京呢，他都是知道他们那个宣传的策略就不可以摆在说我哋唔知情嘅，係即係唔可以繼續翻鄧炳強一開頭講法，而係要咧改變一個新嘅宣傳嘅策略。佢哋而家咧轉咗咧，就係話，哦呢12個人個重點係咩咧？重點就係唔係佢哋喺中國大陸可唔可以見到家屬委託嘅律師？重點亦都唔係喺香港警察係唔係？事前已經跟中國海警去配合，重點就是這12個人呢是香港犯了重罪，畏罪潛逃，重點就是他們這個潛逃的行為本身。
朱海迪又表示12港人離境事件涉及有飛行服務隊的涉密者，他認為現在在香港要去揭密，要講一些對港府不利的資訊，其實選擇是越來越小，不會有太多傳媒願意接受，而就算有揭密的資料公開，對整體社會造成的輿論反應也都會被親政府的傳媒淡化。
我記得在《蘋果日報》他做了一個報導，以至於家屬他之後做那個飛行服務隊的發布會，其實在事後那個親政府媒體的報導是相當少的。反過來鄧炳強在前日嗰個反駁阿黃之峰嗰個記者會咧，就被大肆去報導，就話佢係三安八做啊之類。但係其實鄧炳強係唔肯去確認到底警察係唔係事前知情，佢只係話呢啲細節咧唔評論啦。
朱海迪表示，當香港的傳媒生態走到咁極端的時候，佢擔心將來願意揭密的人越嚟越少。
我係有啲擔心咧，即係。其實是會令到就算本身可能是想揭密的人，他都會在評價過或者評估過到底這件事，我講完出來我犧牲那麼大，我沒有那麼大險，但是原來哇很多的PR 的攻勢或者策略是可以將件事又掩飾回的，或者轉移了視線的，那我是不是要再冒那麼大的風險出來呢？我是覺得那個發展是會當個社會傾向一面倒的輿論的格局的時候，可能會只會越來越少人是願意挺身而出去講對政府不利的內部資訊咯。
不過朱海迪認為仲有2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前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他會為這2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繼續努力，希望可以找到更加多有力的資訊，令到警方不可以再採取轉移視線的迴避策略。
他們都明白事實其實是會越拎越多出來的，即是沒辦法，即是天網恢恢，總有人是在這些雖然很困難的時間仍然是會挺身而出的，而知道這件事的人其實是很多的，那我相信他們就因此就採取一個迴避的策略咯。那你問是不是會 他哋之後就會大方承認啊，其實我是知道的，我哋就已經夾埋幾時幾日同海警開個會，我認為他哋一定不會咁樣坦白去承認嘅，但係就會採取一種迴避嘅策略，並且係將嗰個事情嗰個重點咧，即係好似謝偉俊早幾日所講，就話重點就係佢哋呢十二個人都係逃犯，重點就係佢哋潛逃，重點唔係佢哋而家面對嘅咩待遇，或者有冇一個合謀送終嘅事情發生過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设计这一次民调的问题的时候，有考虑过很多问法和使用哪些字眼，包括提问市民觉得其实香港警方有没有协助中国海警去拘捕十二港人。他认为目前这样的问法是相对平和，只是问市民是不是相信警方事前知道十二港人离境，但是结果仍然反映市民质疑港府官员和警方的诚信。
因为起码从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警务处长事先是不知道的。如果大家市民认为警方其实是知道，不过警务处长又不知道，那你怎样解读呢？是不是即是说警务处长讲大话呢？如果是得到這個結論就很危險的，因為意思就是說有官員是失去誠信，或者他說的說話是不可信。當然我都不是等於拿這個結論，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有問緊，即是可能是非建民主派支持的 27% 都是相信的，或者社社都不相信，但他們都是支持政府的，那是為什麼他解釋呢？那我就說或者署長都不知道呢，是不是？即是可能前線的之後方不知道呢，是不是裡面出現了問題呢？又或者裡面有一些更高層次的問題，令到大家要講大話才能夠維持到這個管治呢？那這其實可能是去到一些很深入的問題。
受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卢思伟最近撰文分析案件表示，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9月30号批准逮捕十二港人，反映检察院认为有足够证据显示十二港人犯罪，并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而且中国无罪率低，他相信十二港人的案件不容乐观。卢思伟认为中国公安不会延长审查期限，因为案件事实清楚和简单，亦都没有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依据，加上案件举世瞩目，他相信深圳司法机关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时限之内尽快结案，以展示中国司法的透明和效率。卢思伟表示，十二港人涉及的偷越边境罪属于可以不起诉未成年人的罪名之一，他估计案中两名未成年的港人最终不会被起诉，以符合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卢思伟估计案件可能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农历新年前后有判决，他再次呼吁深圳盐田区看守所应该立即安排十二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会见当事人。他又呼吁被安排介入案件但是没有家属授权的中国律师立即退出案件。卢思伟建议十二港人家属在香港约见港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要求他们履行职责，通过中国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纠正和问责深圳市盐田区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行为。有参与协助十二港人家属的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卢思伟撰文之前，他们已经考虑找港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协助，但是难处是很难找到为港人熟悉的港区人大或者政协委员，而且很难找到他们。他又表示，部分家属有寻求一些较有知名度的港区人大代表协助，是不是有成效有待观察。
我想成日都有个讲法，就是譬如谢伟俊那天他和周嘉诚有个讨论在港台，咁謝偉俊都話其實你揾我啊，你揾我，我又可以幫你咁樣。咁我哋都唔係聽好多 呢一類即係親政府嘅政治人物有咁樣講嘅，咁所以我諗我哋聽到呢啲信息之後都會考慮之後睇下係咪都嘗試一下。不過過去我哋都嘗試過一啲就唔係太過有效啊。
中國維權律師盧思偉認為，十二港人案件性質極為普通，但是在歷史的大背景之下，變成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涉及中港兩地最具有影響力和爭議的案件之一。他認為中國的辯護律師將會坦然面對一切，恪守法治理念，協助十二港人家屬走過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近日多次警告孔子学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早安奥兰多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希望美国学校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孔子学院。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国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國亦都希望他們沒有辦法再進入美國的課堂。此外，國務卿蓬佩奧和教育部長德沃斯上個禮拜還對美國大中小學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帶來的惡意影響提出了警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和教育部在寫給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封信裏面提到，中共威脅政府對美國校園的惡劣影響是一個真實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孔子學院被標榜為是中國語言以及是文化學習當中心，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孔子學院亦都是中國惡意影響以及是中共在美國校園進行宣傳的工具。信裏面還提到，孔子學院的存在以及是隨之而來的北京資助可以為學院提供財政以及其他的激勵，以避免批評中國的政策，並且有可能對機構的教員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進行自我審查。美國大學教協會在2014年的一份報告當中指出，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國家的一個分支，被允許忽視學術自由。官員還在信裏面建議學校檢查這個與孔子學院相關的活動，並且採取適當的行動保護教育環境。美國全國學者協會主席伍德說，這封聯名信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他是希望並且相信緊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步驟。他還說，孔子學院不單是中共的軟實力工具，還是情報收集以及竊取知識產權的中心，一些暫時在美國留學生的人的基地，以及美國學者背叛從而成為中國利益代理人的招募中心。他還對美國之音說，這一封聯名信的目的是好像那些仍然在繼續跟孔子學院合作的高校發出警告。聯名信未有規定這些高校停止跟孔子學院的合作，亦都沒有處理一些高校為了逃避審查而重新命名孔子學院的逃避策略。顯然這些學院和大學的領導人已經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且有意識地選擇跟中國勾結，雖然這個會給予學生以及他們的國家帶來傷害。美国埃默里大学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说，在2021年11月谅解备忘率到期之后，将不再与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续约。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的承办机构是埃默里大学，它的合作机构是中国的南京大学。学校里面的声明说，在过去的13年里面，这种合作关系加强了埃默里大学教授学生以及是支持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能力，并且使到埃默里大学得以在这个关键领域扩展其项目规划。声明还表示，埃默里大学将会继续致力于思想以及研究的自由交流，这个决定并不会降低同中国合作的兴趣。美国大学在促进同中国的相互了解以及交流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将会继续致力于这些的努力。蓬佩奥以及是德沃斯还在另外一封的寄给各个州教育局长的信里面说，对中共在美国设立的孔子课堂提出了警告，并且声称他们会危害美国的价值观。碎念面是提到，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中共威权政府通过孔子课堂向美国数百所 小学亦是中学的学校提供课程输送中共培训的教师。孔子课堂被称为是语言以及文化项目，实质中共全球影响力运动的重要元素，而现时每一日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参与其中。信里面仲提到，显然孔子课堂的教师似乎并未有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但是他们可以避免讨论中共对待异见人士、宗教人士以及是少数民族的方式，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在本来应该关注于中国语言以及文化研究的环境底下，这个是造成了令人不安的信息短缺。在任何一个年级，在美国教室里面有一个威权政权的支持的教师，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构成了风险。美国国务卿同教育部长仲鼓励各校是员工仔细检查教育计划当中的任何孔子课堂的活动。这样做的时候，请确保美国的学术自由得到贯彻以及尊重，确认孔子课堂教师的工作准则是否符合美国法律以及价值观，确保孔子课堂的教学未有外来的影响以及干涉。官员仲话，好多个学校已经在未有中国政府的情况之下建立了优秀的中国语言以及文化项目。位于俄亥俄州的谢克海茨高中，亦是位于康涅狄克州的浩济斯学校的，都是没有设立孔子课堂。两所的学校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美国官员的联名信不予置评。美国国务院8月13号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同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的资料。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曾经表示，美国政府将孔子学院定性为是外国使团，是希望美国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之外还有其他的行动，但是各个院校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关闭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亦早曾经表示，他是希望美国各地的几十间孔子学院能够在年底前全部关闭。他在福克斯商业频道道布斯今夜的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多少间的孔子学院，他的回答话，他是希望答案是零。虽然一些人担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会威胁美国的价值观以及学术自由，但是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孔子学院为一些资金不足以开办同类课程的学校提供中国语言教育的渠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6号指责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政治私利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孔子学院在美国正常运作，蓄意破坏美国人民以及教育交流合作，严重违背两国民意，必然将遭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他还说，孔子学院是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加强中国和各国人民交流的桥梁，亦是纽带。长期以来，美国孔子学院都是大学自愿申请，中美大学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合作成立。他的运作管理公开透明，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恪守大学各项的规范，为了促进中美人民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受到所在大学亦是美国人民的广泛欢迎。美国官员仲在信里面提及到国家安全法对美国校园的影响。蓬佩奥和德沃斯写话，很明显自由世界的学生在学习亦是讨论当代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不担心违反新的香港国安法。一些的美国教授提出隐藏自己的学生身份，或者是允许他们退出和中国有关的课程亦是课堂的讨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曾经说，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家安全法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美国大学校园。报道表示，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中国政治科的学生将会在他们的作业上使用代号而不用姓名，以保护他们的身份。在安默斯特学院，一位教授考虑匿名在线聊天，这样学生就可以自由发言。而在哈佛商学院，学生是如果担心风险，将会可以获准不参加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14号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在极势的国际环境之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但佢亦都同時表示，任何改革嘅措施嘅前提都必須係全面要加強黨嘅領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此前，習近平在潮州三環股份有限公司視察時更提出企業要自主創新和自力更生。習近平最近時時掛在嘴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共來說是危還是機。習近平承諾中國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但同時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这个是一条怎样的改革路线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的讲话，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压力。谢田说，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然他是用一种鼓励打气的方式来跟那些官员讲这些话，但是仔细分析你看出讲的话，实际上充满了危机感，可以知道是危机四伏。他不断地强调大的机遇也好，或者是国际国内的一些危险。为什么我讲他穷途末路呢？日薄西山呢？就是说他改革开放的红利基本上已经吃完，而现在国际市场开始对中国封闭，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他亦都以婉转的方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他说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要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习近平十月十二号在潮州视察的时候，更加是提到要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独立评论人余平认为，习近平的这一次赴广东视察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海外的华人企业家释放信号。余平说，习近平这一次去南北边先去的是潮州地区，他实际上送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给在海外的华人和香港那些企业家，意思就是说他是重视这些的力量。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潮州上一次来的是最大的人物是韩愈，换句话说，他本来就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为什么作为最高领导人他跑去那一边呢？实际上是向海外释放信息，所以他在潮州说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他说要搞国内的所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但是他跑到深圳讲的话就不一样，他讲的是两个循环，一个国际大循环，还有一个国内循环，他讲的是双循环。当然他讲的是以国内循环为主，所以他讲的实际上也都是突出了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另外一个，由于这个国际不利的环境造成了在国际上的合作发生了非常大的阻碍，所以习近平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层面，很多的技术的革新要靠中国自己。习近平表示，深圳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得益于中共的领导，深圳未来继续推进改革亦都要依靠中共的领导。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加强中共领导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谢田说，改革的目的就是放权，以农村改革的时候允许农民种自己愿意种的东西或者市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决定种什么。城市改革的时候让那些民营企业家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引进外资开放，引进外资技术投资。深圳作为特区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共产党对经济控制，所以跟他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完全背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讲白了就是中共还想搞他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刚刚是社会主义走到了经济崩溃的时候用资本主义，他们一直在反对，在打击和谩骂的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来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资本主义回到中国， 就是将以前被中共彻底摧毁的资本主义，不管是农民自发经济还是城市的资本主义，让它回来。习近平10月14号在深圳的讲话中说，将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男子推出27条改革措施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独立评论人士余平表示，关键还是要看政策如何落实，而中央下放的这些自主权反而说明了在习近平执政下政府对企业管得过严，绑得过紧。余平说，今日习近平在这里讲保护产权，给企业家一个好的环境，搞供给制改革，这一种种的做法，他说的就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要看他做的，包括他在讲话之中说的给几多条措施，什么一次性给40条方针。其实余平说他感到很悲哀的一点，他又回到了原先的老路，因为当初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就是松绑，就是因为绑得太紧，他现在在这里再讲这个话什么意思，讲明在他的执政下又恢复了过去旧的体制，所以他现在又开始提这个方针，给大家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就是在国进民退这样大的环境下面，高度极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好的经济发展，当然亦都不可能有一个好好的社会发展。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更坚定的行动正引起华盛顿的警觉，而来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已经为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随着两国关系在不断变化和趋于紧张，一些分析人士正在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以及对未来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朗切斯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实力赋予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北京显然旨在取代美国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并且打算重新划定世界秩序。2001年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期望中国的贸易增长可以导致它的民主化的道理。
We thought that as China got more into trade and economics, that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with free trade or relatively free trade essentially caused him to change his behavior.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with free trade瓊斯說，這種期望不單只是被證明是徒勞，而且還引起了不願看到的連鎖反應。他說中國的崛起是通過偷竊知識產權和破壞美國西方安全來實現。
We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n cyberspace in term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herever they can. So China is presenting a soft,
前北约最高司令官克拉克表示，中国的目标亦都在于破坏美国的长期安全联盟。目前中国和他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将重点放在自己的邻国以及是太平洋地区，首当其冲就是台湾。
The issue today, in the Pacific that people I hear talking about most is Taiwan.
克拉克表示，今日在太平洋地区大家听到公众谈论最多的就是台湾，因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承认，他们承诺不能够有对台湾强制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习近平不同意这一点。
The South China Sea, you may see an accidental engagement. I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serious about. 在南中国海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双方的偶尔过招的行动，但是大家显然认真地将航行自由国际法放在第一位。中国坚持认为美国是南中国海的侵略者，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华盛顿不应该干涉的内部问题。但是克拉克认为，随着华盛顿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台湾越来越被视为一个热点，这种局势就好像冷战时期的一样，无法预测。
The Soviet Union knew that if they crossed the inner German border, there would be a battle.
克拉克表示，苏联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将会引发战斗，但是他们从未讲过何时会升级为使用核武器。而在今日，公众谈论包括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这些是非常之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朗切斯奇华盛顿报道。
时序进入秋季，新冠疫情持续主导全球民众的关注视野。英国剑桥大学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数字分析能力偏弱的人更加容易相信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假新闻。该研究发现，提高大众的分析能力可以帮助扭转围绕健康危机的假新闻的流行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一项在爱尔兰、西班牙、墨西哥、美国和英国调查研究说，数字分析素养较差的人更可能会相信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错误或误导信息。研究发现，对新冠病毒疫情错误信息易感性降低的最一致的预测因素是广泛消化和应用定量信息的能力。明尼苏达大学卫生传播学教授艾米丽·费拉加对美国之音表示，大众即使在已经有了关于某一主题比较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但仍然选择相信错误信息或未经证实的假新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关于世界的信念不是单一的，而他们往往被融入若干信念体系。因此，一旦我们接受了一种信念，并将它融入了我们的世界观中，改变这一种信念就变得复杂而困难了。费拉加说，受到虚幻的真理效应的影响，大众越经常看到某样的东西，就越有可能相信它是真实的，而即使已经被告知它不是真实的，这一种有烟必有火的思路，使得我们很难去回应错误信息来减少误解，而不去加强某种信息。费拉加补充说，另外一个原因是真相往往比错误信息复杂和不确定得多。以新冠病毒起源为例，相信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设计的，是一个相当直接的故事，一个使人感觉很熟悉的故事。病毒专家认为，虽然有大量证据持续显示新冠病毒是自然生成的，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解释它是如何实现从野生动物向人类飞跃的。而且目前的研究亦都并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但需要扎实的科学证据支持。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互联网世界，各种信息在网络和社交平台上大爆炸，在医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亦涌现出了很多的印前平台和渠道，供科学家发表他们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和研究成果。舆论担心，这些发表在网络上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可能会被公众产生对新冠疫情了解的误导。相关专家均表示，在当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危机中，尽快发表研究发现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病毒学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反对科学家他们通过这些印前平台发表论文和研究，但是公众在阅读这些研究论文时要注意网上刊物并于未经同行评审的警示。医学科学界知名印前网上刊物在其首页用红色字体警示，注意印前论文是未经同行评审印证的工作初步报告，不应依赖他们来指导临床实践或者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亦不应在新闻媒体上作为既定信息进行报道。赵玉琪说，他相信这些期刊的目标是加快科学发现，因为他们为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场所，比我们之前使用的传统出版方法更早的交流可能的突破性科学发现。赵玉琪强调，可能的一词因为这些印前研究能够使得同一领域的其他科学家有机会来验证这些初步发现， 因为任何真正的科学发现必须通过可重复性测试，即所述结果可由其他同行的实验室独立复制，至此之前它不能够被视为事实。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研究员劳拉·卡恩医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科学家必须具有这一种能力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非经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必须强调尚未经过同行评审，需要提出警示和注意。卡恩说，同行评议的做法本身面临自身的挑战，例如同行评审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以这个瞬息万变和快速流动的致命大流行中，时间不是一种选择。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教授弗拉加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科学家自己恰当谨慎地描述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初步的，然后记者或者公众认识到并理解了这种的谨慎，就可能应该允许印前发表的空间。不过传播学专家弗拉加表示，从受众的角度来讲，如果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他们认为是真实和相关的信息，受众亦都会强烈倾向于确保这些信息尽快公开。不过这样做亦都有风险。他说，同行评议有助于发现思维或者分析中的错误，他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迫使科学家去自我批评。因此通过同行评审的额外时间，通常会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则呼吁，社交媒体平台或机构有责任做到不传播错误或误导性信息。他说，他们需要聘请相关专家来监控其网站上的帖子，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公共合作伙伴，以监控需要删除的煽动性帖子。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距离大选不够三个礼拜的时间，美国政坛插曲不断。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和面书在上个星期较早连接屏蔽两篇《纽约邮报》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仔亨特·拜登贪污丑闻报道的做法，引爆国会共和党人群起反弹。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已经下令将对这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的行政总裁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席听证会回答议员的质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10月14号，梅铎旗下的平面媒体《纽约邮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暗示拜登父子和乌克兰能源公司有不正当的关系。该篇报道将相关的电邮记录公开在文章当中，不过念书亦是推特不约而同的将相关的新闻连接是封锁。而当日多位共和党开始透过推特发文以及是发表正式声明的方式谴责念书亦是推特的决定。来自密苏里州亦是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连发三条新闻稿以及是至少20条的推文谴责推特以及念书，并且是指责他们是美国史上最强大有力的垄断。霍利仲致函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调查念书以及是推特为拜登竞选而协调出的干预行为是否违反了竞选资金或者是其他的选举法。霍利在推特上说，这个是大科技巨头在全国范围内实时地控制新闻自由，一切都是企图要控制选举。纽约邮报的消息源自去年的亨特·拜登一笔是电故障送修而令到敏感信息是曝光。对于纽约邮报的报道，拜登竞选阵营已经表示否认，但是并未有再作出多的说明。包括多家的美国媒体在内的很多人亦都对纽约邮报的消息来源提出质疑。如果你有证据就能够说明那个电邮是假的，务必是将它播放出来。霍利向对消息来源表示怀疑的媒体是喊话。而紧接着纽约邮报在星期四再加码看出亨特·拜登和中国企业贸易往来互动的调查报道。这篇文章的分享连接同样是遭到念书亦是推特的屏蔽，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无法转发有关的内容。 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原本的不满瞬间全面升级，要求传唤念书以外推特首席执行官出席作证进行说明的呼声高涨。多名国会共和党人纷纷是痛批念书以外推特的做法是在进行言论审查，并且指控在距离大选不到20日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干预选举。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表示，他们已经是看到大型科技公司看到推特以及念书以及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方式积极地干预这一场的选举。参议员司法委员会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他本身亦都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的成员。而他仲表示要大家是讲清楚，他是不知道纽约邮报的报道是否属实，这些是前副总统拜登应该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推特和念书亦是大型科技富商，不能够审查政治言论亦是积极地干预选举，这个正正是他们想现时要做的事情。国会民主党人即是为念书以及推特的决定缓颊，并且是对纽约邮报文章的消息来源持怀疑的态度。念书和推特有政策不能够传播，完全不可靠，已经被揭穿来源是不可信的内容，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内部控管的政策。他是希望这个在过去四年里面是这样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富恩斯对媒体是这样的。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成员科宁参议员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访谈的时候表示，显然美国的社交媒体现时不再是中立地提供一个信息分享的平台。他说他们将会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们不能够令到这些平台，特别是在选举之前，让这些本质上是公共论坛的平台进行政治言论的审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0月20号将会对推特的首席执行官多西以及念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正式发出传票，要求他们肯出席目前定于10月23号星期五的听证会。随着推特以及念书等美国大型社交媒体企业的不满越来越高，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大力呼吁废除有关社媒保护伞称号的230条款。1996年美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曾经制定通信规范法案，试图透过立法来监管网络内容，特别是针对低俗、暴力以及色情的内容。不过法案在隔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是判处是违宪，原因为是法案当中反低俗条款和美国宪法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是相抵触。虽然最高法院废除了通讯规范法案的核心内容，但是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条，这一条的条款成为了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的一把保护伞。根据第230条款的内容，互联网社群的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任。但是如今更重要的就是更受争议的就是这一条条款亦都允许互联网的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以及屏蔽冒犯性的内容。因此这个亦都成为了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网络论坛的护航利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过去的星期四发表声明，明称大科技公司滥用这些保护，选择审查有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现时是时候废除第230条款，并且重新开始。麦卡锡说国会是必须回复美国城镇广场的言论自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星期四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帕伊，敦促是他重新检视第230条款的内容。而卢比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纽约邮报的审查事件是硅谷巨头持续努力操纵言论的最新例证，距离总统大选还有20日，这个亦都是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之一。在国会议员多次呼吁针对第230条款进行努力的压力之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将会着手制定新的规则，以澄清社交媒体公司享有受到该条款保护的含义。 美国通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在声明当中表示，社交媒体公司有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他们是没有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特别的豁免权，这个是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其他媒体保护法的享有。对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紧接下来会如何进一步澄清第230条款内容的解释范围，目前还是不得而知。不过这个决定或者意味着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是将会失去现有的保护伞，面临更多的限制和规范。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国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面说，他对硅谷大科技寡头有个信息，冬天要来临。在屏蔽纽约邮报报道引发国会共和党人强烈反弹，要是网络的舆论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脸书和推特先后作出了处置调整。星期五推特更加是直接推翻先前封杀该报道的决定，允许民众转发有关亨特·拜登的报道。而前一日推特宣布将针对他有关遭核内容政策进行调整，声称推特现时将不再删除包含或连接到被黑客内容的推文，除非这些推文直接来自于黑客或者是他们共同行动的人，取而代之的就是推特将会为这些贴文贴上标签以提供上下文。脸书则是表示，他们将会将纽约邮报的报道交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核查，目前事实核查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0月1号，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的日子已经成为香港民众抗议中国试图剥夺香港自治地位和根本自由的日子。香港政府今年禁止民主派的民间人权阵线在这一日举行游行，并部署大约6000名警察在街头巡逻。几百名民众依然上街抗议，警方逮捕了至少86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对香港政府任意逮捕和平抗议人士的行为表示愤慨。据媒体报道，其他香港人通过公开阅读民主派的《苹果日报》表达了他们的异议。他们有时在警察面前阅读。这家报纸的创始人黎智英今年8月依据国安法的规定被逮捕。这部国安法是6月份通过的，用以惩罚中国认为是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外国势力勾结的任何行为，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抗议人士同时要求中国当局送回8月间在海上被捕的12名试图逃到民主台湾的香港公民，他们中有些人因民主活动而面临严重的指控。中国当局拒绝送回这12名香港人，并且在等待了1个多月才对他们提出指控。媒体报道说，他们不被允许公开交流或与他们选定的律师见面。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我们谴责地方当局继续为了政治目的而动用执法力量，这个与遵守法治和对集会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等人权的尊重背道而驰。这些逮捕行动再次凸显了北京方面彻底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要维持的一国两制。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取决于对集会权利、言论自由和其他根本自由的尊重。香港政府压制和平的民意再次显示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摧毁香港自治和香港人自由的行为和流合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